今天早上参跟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九章。我们每次读先知书的时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就说今天我们来读先知书的时候，发现说先知在那边讲的到底是把这个摩西五经按照摩西五经来解释，然后告诉大家或者怎么样啊？我突然发现说，原来先知的一个，就是神要呼召人出来成为先知的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要他来解释摩西五经或者解释那时候已经有的圣经。很可能这个工作在圣殿里面的祭司也好，因为为什么有祭司讲律法，就说关于今天我就像我们今天大家的这个情况一样，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放心好了，每个礼拜就是去做礼拜，这个任何一个教堂的里面总有人在那边讲圣经，就这个意思了嘛。啊，但大家不要误会，我没有一点看清圣经，没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很稀奇的，为什么今天在这样一个同样，好像我们同样活在像当年神的选民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而我们有一种好像被人家死死的教导教不是教授，就是训练成，也不能讲洗脑，就是说训练成一种东西啊，叫什么呢？叫做圣经就是拿来解释，读就是这样了嘛。但是反过来讲，我阅读先知的这个书信，先知神使用先知写的这个圣经，在圣经里面，神找人出来做这个先知，要他说的话，不是解释圣经里面什么，乃是把我们的光景，乃是把神的心意，乃是把神要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怎么样，能够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是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我们去思想的。我相信在当时，上帝也从来没有说这个祭司讲律法，用今天的话来讲，祭司讲解圣经有什么错？不是对错的问题，问题是祭司在那边讲律法。对神的百姓来讲，对神来讲，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个耶路撒冷人，为什么是在神的选民的当中，不缺少人一直在那边讲律法，但是到最后，神却让耶利米告诉当时的百姓，你们今天所行的、所做的，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大部分的事情做的都不是神所吩咐的。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思想，我说难道以色列人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也不是神所吩咐的吗？啊，难道他们在那边进食所做的不是神所吩咐的吗？就说就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祷告，假如他们不祷告，神需要跟耶利米讲说这个他们祷告我也不听，你也不要为他们祷告，需要吗？不需要吗？就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神所吩咐的吗？ 弟兄姊妹，神吩咐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他们在做这一些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他们是照着神的吩咐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是照着遗文在做，不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在做。他们以为知其然，其实他们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呢？从列祖时代一直来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对不对？别人跟他讲说你这样做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怎么样？他们这样做，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这样做，是照着神的吩咐吗？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算他们上圣殿，所有的祷告，他们献祭，他们干什么？你看，因为圣经说他们献祭，我也不悦纳嘛，不是吗？那么好，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哈，我们不讲上耶和华的圣殿的事，我们讲什么呢？以色列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在生活里面所羡慕的，他生活里面所要的，他生活里面所做所行的怎么样呢？都不是神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虽然第五节这句话是一个真实的光景，什么？他们是建筑巴黎的丘坛，好在火上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黎，这不是我所吩咐的。意思就是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建一些坛，这些坛怎么呢？这些坛是为着巴黎建的。他们建了那个坛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在那个坛上可以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把他的儿子这样献上，我们简直佩服得不得了。那么现在这些人也把儿子献上，我们为什么不佩服呢？啊，他们这样的牺牲比亚伯拉罕小啊！我跟你说，从人性上面来讲，他们这样把自己的儿子献在丘坛的上面献给巴黎，他们这个牺牲不大啊。今天有多少的父母，原谅我，真的，其实我在讲儿女的事情，那只是我的头脑里面自己所想的，或者我眼睛所看到的现象，我自己的感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过儿女，我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我人性里面一遇到儿女的软弱，我没有办法体会。我再说，这是真实的。一个做老师的对待学生，跟一个做父母的对待孩子是不一样的。今天一个没有做过爸爸的人，或者不是没有做过爸爸，今天一个不是爸爸，做了很多爸爸做的事的人，他里面不需要碰到做，他不需要碰到爸爸做爸爸的软弱。为什么呢？做爸爸他要面对许许多多，孩子是他的什么啊，对不对？他也不要去面对，我要把我的儿子献上啊，我要不要怎么样啊，他不需要去面对自己人性里面的软弱，但是又不能不面对要怎么样对待他儿女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原谅我，我说我没有过，我也不能那么的去体会。但是当我读今天十九章的时候，我只能够把当时那些人跟我们称作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同样都是献，同样都是爸爸愿意把儿子献上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从人性里面看，他们做决定人的时候要面对的什么东西是一不一样？你们说 就是都要把儿子献上嘛，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要献儿子，这些人也要献儿子。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献嘛就变成信心之父，一些人献就变成他以后要遭灾祸的原因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从人性里面讲容易吗？所以经历很多事，我们不要只看我有没有付代价，我有没有吃苦，我有没有怎么样，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做。今天讲比吃苦，我们不见得比那些创业的生意人吃的苦来的多。我们说受到的各方面的面对各方面环境里面的艰难，不会比一些搞革命的人来的更加的艰难，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去思想，当我被人家夸奖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看过第一个可以算是在我心里面认为真正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一句话我听在耳朵里面，我真是想说，今天有很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比我们，就他对党的心比我们对主的心还要更加的坚贞，付的代价还更加的大，你同意吗？今天那些被公司派到一个没有他们商品的国家的里面去开发市场的时候，那些人遭遇到的难处不比今天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宣教士要来得容易吗？一样，我今天读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一个成为蒙福，一个成为要遭灾的原因？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问我自己，王某人啊，王某人，你到底所做的一切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你最心爱的献在神面前来，还是像在这里要遭受咒诅的这一些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也是做了那么大的牺牲，结果他们献给的是巴黎的。今天多少的父母为儿女所做的付的代价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吗？是耶和华所起义的吗？不管是爱儿女也好，不管是宠儿女也好，不管是惹儿女生气力力的管教他们也好，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方法，我们的心态是真正神所起的意吗？真的像大风吹，今天教育界吹阵风说孩子要好好管，对不对？大家就在那边好好管，今天教育界吹阵风要给孩子自由，我们大家就给他自由，对不对？又吹阵风是怎么样呢？小的时候这些孩子不让他多受一点苦的话呢，怎么能够训练他出来，训练他以后在社会上遭遇委屈的时候的这个韧性啊？以后又一阵风吹，不是这个小孩子你常常这个好像这个定规他辖制他，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种幼小幼苗的摧残，以后心里面这个内心深处会造成什么样？就今天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做到最后怎么呢？做到最后我们的孩子到底是被我们献上了当了班级，到底献给了世界还是献给了神呢？我们都没有搞清楚了嘛。我今天读这段圣经，那种感触非常的深，给我有很深的一种的启迪。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自己，同样付上了一样的代价跟心痛，一个结果是蒙福，一个结果是遭灾。所以今天很多人不要说，你看神啊，我做了这样，为什么今天我遇到这样？ 叫神讲一句话说，你所做了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是不是啊？是为巴利建筑的呢，还是为我耶和华所做的呢？这第一点跟大家交通。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的是，因为我在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哈，我也很坦诚的，我也不说他从神来，我也不说他从自己来，我说我有这样一个很真实的感受，这边是耶和华上帝要耶利米去买什么，要去买一个到窑匠那边去买一个瓦瓶，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要到一个地方，到新嫩之谷这个哈尔西的门口站在什么宣告，我一读到宣告，哇，好像很大声的，就是今天大部多少的人在讲，我们要宣告宣告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我们心里所希望的，宣告我们觉得我们讲这个话是正面积极的，宣告我们觉得人家觉得这是好的，宣告宣告宣告，这边上帝要，这边上帝要耶利米去宣告的东西，我们来想想看，今天在末世的时代，有人教导我们要宣告的这样的宣告，今天有一天若是神真的拣选你做先知，要做这样宣告的时候，你能够宣告得出口吗？我们今天在末世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界，被人家训练成要宣告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在说做法是不是真理？我们先摆一遍，这样的一个做法，假如是，假如你我或者有人是这个末世神所要使用的耶利米的话，神要他去这样宣告的话，他所接受的教导是让他很容易这样宣告呢，还他根本没有可能宣告？当你这样要宣告这样内容的思想就是从神来的时候，他根本想都不想，他就是出于魔鬼的，告诉你这么厉害。我们到底是接受一套人的东西，还是我们真的心里面今天有很多人讲很多话，真的在我心里面没有底线，在我心里面没有自己的想法，在我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我愿意完完全全的让圣灵来引导我，是吗？有的时候包括讲这句话都是别人教他的，别人灌输给他的一个思想，我要无依无靠的到神的面前，真的吗？我们真的像一张白纸一样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填写吗？弟兄姊妹，宣告是什么？宣告不是把我们的期盼讲出来，宣告是什么呢？宣告是把神所吩咐的，神的神心里面所起的意，神所提说的，把它大声的讲出来。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有些人胆子大，有没有？胆子大怎么样呢？就是自己的想法也把它宣告出来了，对不对？只要是积极的，只要是对人美好的，只要听起来是顺耳的，对不对？他什么话他都敢宣告，不管是不是上帝要他讲的，不管是不是神的心意，他敢的，是不是啊？还有一些人呢，刚好相反。我们也碰过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人呢？事后了他就说，你看，是啊，我那时候神真的给我这样的感动，虽然我没有说出来，神还是很有怜悯的，你看他还是这样做了。这叫什么呢？就是说这叫不宣告啊，怎么样不宣告，等到事情怎么样再来说，对不对？谁晓得啊？今天我们不敢对一件事情宣告的，我们就不要宣告。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敢宣告的，我们也思想，这是我的个性呢，还是真的神是要我这样大声的说呢，还是人训练我要这样的说呢？我在说是人训练我们照着做的，99%是疑问，对他来讲他是真实的经历，变成教了我照了他这样做照样画葫芦的时候，这就成了一种疑问。今天为什么基督教犹太教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些东西呢？到最后在神的眼中怎么样，他们所做什么，你们不需要做了，你们做因为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听，我也不要，我也不喜悦，这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东西，不是我们有没有做，是我们所做的神喜不喜欢， 是我们所做的能不能坐在神的心里面，重点在这个地方。宣告，耶利米的宣告，耶利米的宣告今天从我们的口里面能够宣告出去吗？当然我要说的，我不是耶利米，我没有办法这样的宣告，一点都不丢脸。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宣告，对不对？哇，那怎么得了？有时候我在想，我说神啊，你在一个世代的里面，不晓得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这样想法。我说神啊，那么多的假先知，你不能够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兴起1000个耶利米，大家口径一致的来宣告，那么这叫什么？就让很多人就听了，哦，是这样事情。为什么你只让一次拣选一个真的为你宣告的？还有多少人在那边也在宣告？宣告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念，搞到最后怎么样呢？让神的百姓无所适从。神啊，你不是很有智慧吗？哎，我还以为我王某人很有智慧呢。我说我是上帝的话，我一定不但拣选一个耶利米，我拣选一号耶利米、二号耶利米、1000号耶利米、10000号耶利米，让他们在那边同时讲一样的话。就像我有很多的想法一致。什么？我说，假如我真是有一种什么想法的话，我怎么样呢？我就把所有今天基督教的资源统统集中起来，钱统统集中起来，薪水也不需要发给牧师、传道这些什么全世界官都不需要，去怎么样呢？像那个开一个大公司一样，先开训练班，管你信不信耶稣，你来我就把一套福音内容告诉他，然后你只要出去跟人家讲义的人，我就给你多少钱，福音早就传遍世界。哎，你有没有这样的头脑想过？我真的想过呀，我这个想法从哪里开始兴起呢？哎呀，我有一次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年轻人，拿了个这个商品的广告到处人家塞，看到人就给，是不是？哎，我就问他，哎，我说年轻人啊，你这样白白帮人家发的？你爸爸是这个公司老板？他不是。那你为什么这么热心今天发呢？哎，他说发掉100张的话呢，今天我拿出来，比如说拿出来1000张，对不对？我发掉100张，我就可以得多少钱呢？大概是意思吗？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做？因为我们做了白做，为什么？我们也不得什么好处嘛，啊？这都是我们头脑里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不讲，是不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宣告啊，今天我们宣告到底是像耶利米这样的宣告，还是像其他假先知一样这样的宣告？我们的宣告到底是神要我们宣告的，还是我们的宣告只是出于人，是出于人的教导？我在讲，一个没有凭着神要他宣告的人，教别人的宣告会是什么样的宣告？你自己问你自己好了。第三点我要交通的，今天在这边跟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就说神为什么他去，神为什么叫耶利米去买一个这个瓦瓶？然后第四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但是今天你知道吗？不要说我个人，今天就是整个基督教，今天就是整个全人类，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就像一只瓦瓶一样，不在他手里，他一丢，脆弱。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我们以为我们是人是了不得的很，我们以为我们的民族是了不得的很，我们以为我们的教会是了不得的，我们觉得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知道，真正今天我在读段圣经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直在耶利米手中的这个瓦瓶，其实不是在耶利米手中的瓦瓶，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一个民族顶多像一只瓦瓶，你同意吗？不在神手里面，一离开神的手， 就掉到粉碎。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很少有人能够体会。但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们的主他很有意思。他其实他说，其实我们离了主，我们离了神，我们能够做什么？啊？今天我们离了神，我们能够做什么？葡萄树连在枝子上能够结果，葡萄树若是不连在枝子上，它怎么样？今天我们只唱歌，虽然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真正想想，我们今天做的什么事情，那一个源头是连于我们的主的动机、存心各方面。我们做任何事情，真是因着主，连那个起头的心意都是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吗？今天多少有做生意的人可以说，我今天做生意，是吧？因着钱，为着钱，到最后我靠着钱，是不是这样？啊？他要把一件生意能够做成，能够赚钱。他一开始的意念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能够赚钱呢？他那个起因就是因为这个钱。以后怎么他为什么那么努力的拼上了一班两班三班加班交夜不睡一天到晚哇这样那样的，他是为着钱，到最后怎么样？真的发现难处什么呢？他就靠着钱，用他的钱贿赂啊，搞什么七七八八，搞了一大堆东西，对不对？是吧？他要找一些人来帮他完成他这个发财梦的时候怎么样？他要不要靠着钱去给人家薪水啊？要不要啊？今天我们想想，我今天一个搞政治人，他可以说我是因着地位、为着地位、靠着地位在世界上活着。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们所有一切的心思意念，今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是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一开始那个意念真的是为着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所做的一切事，保罗可以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人家保罗敢讲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敢讲吗？而我们所讲的分量跟那个实际的比例又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这是一杯果汁，对不对？你要问他这杯果汁里面水的比例是多少，真正果汁的比例是多少。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想到，我们顶多是一只很容易碎的瓦瓶。假如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人的感情脆不脆弱？我们人的能力脆不脆弱？我们身体的健康脆不脆弱？我们好好想想，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变成一片一片的在地上，那个最大的原因什么呢？我们常常说这个社会败坏，这个人心险恶，对不对？从来没有想到说，是不是我今天是变成一片一片的碎碎的死，因为我没有在神的手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今天我会受伤，我会破，今天我会受伤的那一部分，今天我会感觉到什么的部分，这一个东西真的我们是不愿意把它奉献交在神手里的那一部分是脆，因为一离了神的手，它就是容易就破了。这是讲到这个瓦瓶瓦器的时候。今天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再分享一点是什么呢？第四点我再跟大家最后分享的一点是，耶和华上帝要耶利米宣告这些事情的目的，真的是要他们让以色列的面子过不去，一定要讲一些难听的话给人家听。我说为什么我会读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我会有这样一种思想呢？因为我走过来的路，我突然发现我跟我的神不一样。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就有一点像我的主。为什么？到底在生命里面的追求，得着主的生命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会越来越像神。没有得着主的生命，怎么样呢？像来像去，还不是像我爹，像我妈？不像我爹，就像我妈妈；不像我爹，不像我妈，就像教我的老师嘛，是不是这样？就是没有人教我，也有这个社会大学教授在教我嘛，就像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嘛，是不是这样？我很清楚知道，因为我从前要说人家，就是比你难看。你了不起啊，其实从前啊，这个大妈常常替我捏冷汗，有些人只要一开口，他心里就在急了，完了，这个人要被我老公，这个人要被大爹骂到抽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要显明你属灵啊，我就要给你难看。属什么灵？归灵算了，不归灵的人不可能属神啊。好，就来，那为什么讲这句话？是为了他好，还是要跟他过不去，还是要显为我自己有意义。我们都是一个假话的人，我们就是很多的人都是用言语在那边跟人家在交往的人，我们讲话讲好听话的目的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要让他觉得我很好，对他很好？真的吗？我们好好想想嘛。我在这边讲说，耶和华上帝要耶利米讲这么厉害的话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神的百姓难看啊？是要让神自己显为义？到底有什么目的嘛？我们讲上帝要耶利米宣告，总有一个目的嘛。我说神啊，你要耶利米宣告这些话，什么目的？我相信神里面，神的心意，神所起的意里面，要耶利米做这样的什么？你们的儿女要被人家，你们要什么吃肉，吃你们自己儿女跟朋友的肉，这样的话，简直是，我觉得神，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啊？其实神讲这样的话，是让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再这样下去，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结果。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因为听见了这些话愿意悔改，以至于这一些的苦难就不临到我们。当我们想不到神的心意，我们想不到神的意念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出于神这么大声宣告的话当作耳边风，反而把一些假先知的宣告奉为高职，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常常听人医生讲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有一天有一个神的仆人向我宣告说，你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人还不少呢，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很爱主的，很爱主，加上两个引号，在爱主的旁边加上两个引号，都那个很爱主、很有追求的人，是不是这样？反倒结果怎么样呢？去跟他分享，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像人家跟他算命的，算命算到什么呢？算命算到说你将来会发财，有没有发财都不知道了。他把那个我会发财这个意念深深的摆在他脑筋里面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算命的嘛，你要招灾，对不对？会不会招灾？现在还不招灾呢，还是一点灾都没有。他脑筋里面把一个东西说，我要招灾，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耶和华上帝要耶利米去宣告的，不是一种假想，不是一种说法，是一个事实。假如我们不回头不悔改，神的百姓就是会遭遇到这样的事。你没听过人家讲，你只要信了耶稣，保你万事太平，不会有事。你没听过这样的话？这是神的选民呢，有没有事啊？你要相信哪一个？你是要相信事实，你还是要相信别人的一套说法？你告诉我，求主怜悯我们。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冠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诚意，因为他们因着景象不听我的话。但假如说上帝讲这些话他们听了，这些事还会被临到？ 就像我们昨天读的，我有说过，我要兴起哪一邦哪一国，结果他们做的这个不按照我的心意做，我要上面去。我有说过哪一邦，是我要这个让他们遭灾的，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起来悔改，我就转移了我当时的灾。这个上帝的话很清楚，神的心意是很清楚。上帝讲的这些话，要耶利米的宣告，不是去判刑，乃是去警戒劝告，希望神的百姓能够回头。因为耶利米宣告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没发生了，没有发生。我觉得神的意思很，神能够看得见非常清楚的，前面会怎么样，上帝知道。我们千万不要说会发生这些事情都是上帝要他这样做的，上帝知道，他从远处就认识我们，他远远就看见人这样活下去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呢？上帝知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赛亚去看西西家，西西家得病很重，他也知道他能不能活，他就找人去把以赛亚找去，以赛亚怎么说？你这个病一定要死，有没有？真的吗？先知还有乱说话的，神真的干，他病必死，他讲完了他就走了，没有讲，还没有出到皇宫的大门外面是什么？西西家在里面跟神悔改，跟神交涉，神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神怎么好应允他，再给他、这个不死，然后以后就感动以赛亚，要他回去跟西西家说，你的祷告神已经听见了，神要加添你十五年寿命，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看得见这样的人吗？今天我们讲的是一套我们的理论，今天我们教的，被人家教的也是一套我们以为是对的好的东西，真吗？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知道我还不是上帝所拣选那个耶利米，但我只有求主所主啊，让我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所兴起的耶利米讲的话让我能够听得进，免得我像以色列百姓在耶利米时代你的百姓一样，到最后遭遇到不可挽回的灾难性的痛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